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121篇，这是一首有关于仰望神他的帮助和他的保护的一个诗篇。或许这是一个旅行者的诗篇，或许你可以说当时啊，以色列人他们要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在这个旅途的当中，他们都会唱一些很特别的歌，诗篇121篇就是其中的一首。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话，在这个诗篇的上面有几个字，什么字？上行之诗，这是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上行之诗其中的一首。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如果我们从希伯来文原文的标题的翻译来看的话，我们比较能抓住它真实的意思。上行之诗就是往更高之地的旅程之诗。犹太人呢，他们都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这可能跟耶路撒冷它这个地理位置较高有关系。从耶利哥步行到耶路撒冷17英里，可是沿路不断的上升，大概上升了3500尺。当时啊，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啊，没有这个空调的汽车，没有 GPS， 没有行动电话，沿路只有什么？沿路只有热气跟灰尘，可能还有一匹驴子、一匹骆驼带着他们的行李。这条路上非常的危险。这个当时的人把这条路称之为血路。Path of blood， 山上有盗贼埋伏，准备伺机对这些旅行者下手。记不记得耶稣所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被打劫、被打伤的那个犹太人，就是倒卧在这条路上。不仅如此，晚上还会有野兽的出入，这对人跟牲畜的生命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些旅行者，他们在这个路程的当中，他们这些上行之诗提醒他们自己到何处去寻找他们的帮助跟保护，唱这些上行之诗带给了他们安慰，带给了他们力量。这些诗歌当中的话也让他们获得了就是你今天你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的平安跟稳妥。有些基督教的家庭呢，他们在出远门旅行之前呢，会全家人一起朗诵这篇诗篇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虔诚的犹太人，在他们要出远门离家之前，还有在他们回家之后，他们也会背诵诗篇部分的内容。他们会把一个这个上面写着《生命记》6章4到9节，还有《生命记》11章13到21节，如撒这个小圆筒呢。他会把它看在这个他的这个门框的右上方。这是我们去这个以色列旅行的时候，连那个旅馆的这个门上，右上方都看着这个路上。当他们出远门之前，或者他们出远门回来平安到达以后，他们就把手呢按在这个门路上上面，然后背诵这个诗篇的5节跟8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荫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从何处去寻求你的帮助呢？寻找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找教会的牧师，找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打911。诗篇20篇第7节说：“有人靠居。”有人靠马，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提醒了我们什么？这提醒我为什么我们必须仰望神来寻求神的帮助。美国的开国元勋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他说什么？天助自助者，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意思就是什么？神是帮助那些自我帮助的人，对不对？不是天助自助者。诗篇147篇第10节说：“耶和华神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圣经告诉我，
神是帮助那些
愿意去寻求他帮助的人。今天早上你需要帮助吗？那么这个诗篇就是为了你，这是一篇很好，你可以把它背诵下来，可以做你人生旅程当中随时的帮助。诗篇121篇告诉了我们有关于神的这个
帮助和保护的三件事实。
第一，造物者是你的帮助者。第二，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第三，耶和华必使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诗篇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依靠神的眷顾、帮助和保护。首先，我们看看造物者是你的帮助者。第一跟第二节怎么说的？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山，它体积包括壮大，
山的存在
是持久而不变，所以山呢常常被用来作为什么？作为一个强度，
作为一个
力量，作为一个稳定的象征。其实，在我们中文的成语里面也有类似的描述。
我们说什么？
稳重如山，稳如泰山，是不是？这个诗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向山举目。
你想想看，
当你去凝视一座巍峨的高山的时候，
你会被那雄
伟的这个气势
所震慑而心生赞叹。
你也许会感觉
到它似乎是隐藏着
蕴藏着
一股这个坚定跟这个稳定跟强大的
力量。被造之物反映造物者。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
他就提醒
我们眼光要放远，我们要
越过这个山，
一直往上干，
一直往
上看，看到创造他的主。山呢，它是由地面往上升起，对不对？所以
它的方向是
向上。
在我们
日常生活的当中，
当我们遇到
问题、遇到困难、遇到麻烦的时候，常常我们都怎么样？常常我们都低着头，我们垂头丧气往下看，然后呢，
我们把
我们的注意力放在
这些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麻烦
跟这些困难上面，所以他们就一直把我们往下拉，拖累着我们。不要往下看，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举目向山提醒我们要往上看，但是你不要停在那里，你看得够高了吗？我们要超越这个山峰，看到创造他们的神。要记住，这首诗呢是这些往耶路撒冷朝圣者在路上所唱的。
有可能，
当他们在接近围绕着耶路撒冷的群山的时候，
他们正唱着这首歌。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不仅是仰望着山。
他们也仰望的那在山顶上的圣城
耶路撒冷，
和在
城中的圣殿，也就是神的名居所。
诗篇90篇第二节说：“诸
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山虽然高阔壮大，但是这些山还没有被创造之前，这些山还没有存在之前，神已经在那里。神比这些山更高更大。
我们不是仰望山来寻求我们的力量，但是向山举目，能够使我们的视线脱离我们的问题，脱离我们的困难，脱离我们的麻烦，而朝着那个能够帮助我们的神来仰望，寻求我们的力量。向山举目这个动作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山，我们要看创造山那一位。我们的目光
要
越过被造物而看到造物主。诗人他
不是仰望高山来寻求他的力量，寻求他的帮助，他是越过高山一直看到这个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的
帮助是从主而来，
所以举目向山呢，就是
越过高山一直往上
如果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帮助你的，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做的？ Moody 他说，自然界不是解答，但是他指向那个解答。 Nature is not solution, but it points to the solution。 诗人在第一节的当中，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在第二节我们得到了这个答案，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仅创造了山，他创造了一切。在整个这个神被形容为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在整个上行之诗的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呢是在接近这个上行诗的起头，也是又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篇经文的第二节。第二次约大概是中间左右，是124篇的第八节。第三次呢是接近上行诗的末尾，就是134篇的第四节。其中在121跟124篇，他指出了耶和华是我们帮助的来源。134篇，他指出了耶和华是我们祝福的来源。在整个圣经的一开始，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一节，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在耶利米书的10章12节也告诉了我们，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换句话说，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他有无限的能力、聪明和智慧，他拥有所有的是远远超过能够满足你需要的任何的资源，而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并且他是你的帮助者。神呢，他不仅是创造主，而且他也参与他的创造物。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他所创造的每一个方面，他都参与其中，这包括了你。如果说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参与你的生活，并且他是你的帮助者，这是何等的不一样。今天你所遇到的问题有多大，你跟这个宇宙的万，你把这个问题跟这个宇宙的万物者，创造宇宙万物者比一比，我相信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你的问题是难不倒神的。 Dr. Gerald Williamson 他说，
神掌管了整个宇宙，所以几率被排除掉。
掌管整个宇宙的是神，所以命排除掉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既不是几率也不是命运的世界里，这是神的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那我们称呢，神在他被造之物上面的主权，我们把它称作是什么？属天的预备， Divine Providence。 属天的预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话，没有任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会缺乏安全感吗？你的帮助从何而来？
诗篇121篇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是我们帮助的来源。
这是我们从诗篇121篇所学到第一个事实，那就是造物者是我们的帮助者。第二个事实是什么？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有个丈夫啊，他要出远门，在出门之前呢，他就拉着他的太太一起祷告，然后他祷告说，主啊，在我不在家这段时间，求你保护我的妻子和我的还有我的孩子。祷告完了以后，他的太太就问他说，亲爱的，那么当你在家和我们在一起，好问题。看看第三跟第六节怎么说的，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的右边庇荫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从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神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以色列的保护者，并且他也是你的保护者。 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
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这个名字不
仅是在这个诗篇当中被使用，而且
在整个
上行诗十五篇的上行诗诗
当中都被使用。
这个名字啊，这个神的名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我们
比较难看出它的这个含义。英文的圣经
里面，这个神的名字是英文字大写。当你看到神的名字全部是以英文大写的字母拼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
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亚威。
亚威是什么呢？亚威这是一个神律约的名字，他也指出了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盟
约的关系，以及他会对他们信守这个约的信实。
在旧约里面，
亚威跟
以色列你跟亚威也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你是神圣约之名其中的一个，
而且他也，你也可以确信他会对你信守他在基督耶稣里所立之新约
的信实。你看到在旧约
里面神
怎么样
眷顾保护以
色列民，
在新约里他也会为你做同样的
事情。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接下来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保护
你。NIV 的圣经里面是 watch over， 这个是从希伯来文的 shama 里面出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它意思是看护、守护或是保护。
这个字
或是这个词，在诗篇121篇的当中一共出现了六次。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保护以色列的神，他也照样的会保护。
他是你的看护
者，他是你的守护者。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当中，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以不同的方式来保护。首先呢，他要保护我们免遭意外，或者是如第三节所说的，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什么是必不叫你的脚摇动？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NIV 圣经是说 ，He will not let your foot sleep，
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让你因为失脚。
失脚呢，这是一种意外的表示啊。我们生活的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意外，可是
神
说他
必不叫你
失脚，意思就是说
神要保护你免遭意外。所以
基督人生当中没有意外，
真的吗？
有一句话说，
天有什么不测风雨，人有
旦夕祸福，
这是人生的常态。
意思不是说我们一生都会稳稳当当，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跟打击，我们不会落在
危险
泛滥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
没有任何发生
在你身上的一件事情是落在神的掌控之外，即便你在危难之中，你也是在神的保护跟看顾之下。所以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诗人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扶住他。”我父母呢？住在这个加拿大温哥华，跟我大哥同住。我哥哥的房子啊，卧室都在二楼，所以我的父母啊，每天要上下楼梯好几次。你知道我
爸爸已经88岁了，
我妈妈85岁，但是很感谢神啊，他们这么大年纪，神还保守他们有脚力可以上下楼梯。但是我兄弟姐妹还是为到。说让他们在
上下楼梯的时候，求你差派
使者在下扶住他们，不要让他们失脚而跌倒。弟兄姐妹，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这样子来向神祷告。也许你现在人生的旅途也不是很稳定，你人生的旅途也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你正担心的不晓
哪一天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哪一天你可能会失脚，但是你可以向神祈求，叫他请求神用手扶住你。就如世人所说的，虽然失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神会让你重新的立稳，你就可以继续稳定的向前行。神喜悦我们这样来投靠他。当你将你的生命建立在神他自己他的话语和他的意义之上，我们的脚就是立在一个坚固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脚不是站在一个松散的沙石上，而是站在一个平稳坚固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神的眷顾和保护，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有神话语的引导，我们就不会被生活当中那些意外跟事故所撼动惊慌。即便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生当中任何情况对神来讲都不是意外，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第二点，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并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异教的神的一个对比。在列王记上十八，当这个先知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教法的时候，当这些巴利先知极力呼求他们的神，可是巴利一点都没有反应的时候，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的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应当叫醒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可是他在睡觉，那么这样的神对你来讲也不怎么管用，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不会这样，他永远是清醒，他不会在保护我们的时候打盹，甚至睡着了。我这个服兵役受训的时候啊，晚上我们要排班站卫兵啊，有些时候因为白天操课很累啊，晚上在站哨的时候我会打盹，但是我从来没有睡着过。我知道有些人在站哨的时候他真的睡着了。我们的神从不打盹，更不要说睡着。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直都是这个片刻不分心。你可以随时向他祷告，他总是在那里要专注的垂听我们对他的。当然了，在这里说神不打盹啊，也不睡觉，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他们让我们看到神他眷顾我们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诗人用这种拟人化的描述来让我们知道神他的慈爱，他的关怀，他是片刻也不休息的。他在鉴察保护他的圣灵。你知道神现在就在保护你吗？你清晨四点钟你醒，你没有办法入睡，因为你担心着下面的路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走下去。你知道在这个时候神就在保护你。
神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可以。
圣经说神
所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你就可以安然的去睡觉。这就好比像一个孩子，他非得等到他的父母答应在他的床边坐下陪着他，他才肯入睡。孩子安然入睡了，因为他知道他父母就在身旁保护着他，看护着他。这跟神对我们的看顾跟保护是一样的。
今天你遇到什么样的
问题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把他放心的交给神，然后你就安心的去睡。因为你
知道人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正看顾着你的问题，
神会帮你处理。第三，他靠近你就在你的身旁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的右边庇荫。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看到神是我们的应庇，
是我
们的避难所，
他在我们的身旁成了我们的庇荫。
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炎炎太阳下，那些朝圣者他们的感受吗？他们需要找到一个阴凉可以遮蔽的地方。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需要。当生活中的那些
困难来临的时候，
有些时候那些
问题的热度，
远比这个炎炎的太阳都还要。但是你知道吗？神能够让你找到阴凉可以遮蔽的地方，他愿意成为你的应聘。山可能很远，我们遥遥地望着他，可是神是我们右手边的应聘，他就在我们的身旁。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神在我们的身旁，神靠近我们，就在我们身旁保护着我们，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危害能够威胁到我们。你也在创世纪的当中，他告诉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向你成全我所应许。神是我右手边的应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是紧紧的贴近你，神要陪伴你走你人生旅途中的每一步。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非常的这个期待着去参加，一个同学家里面举办的这个 sleepover 的这个 party。他们十几个男孩子啊，一早就开始筹划预备，当天他们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玩什么，所以大家都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的这个心情，期待那一天的来到。好不容易啊，终于那天终于来到了。可是就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啊，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雪。那雪下得又快又急，当这个男孩准备要出门的时候，那个雪已经在路上盖上厚厚一层，而且那时候风雪交加，这个视线不到几公尺，开车根本不可能。所以他的父亲就对他说，这个时候就劝他的孩子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出去了。可是这个孩子苦苦的要求他爸爸说，我们盼望这一天，等待这些等待了好久了，我们做了很多的预备，而且同学都已经到了，刚才他们在 text message 给我说就等着我过去，而且只有短短的一里路，我可以小心翼翼的走过去吧。那这父亲看到这个孩子苦苦的要求，也不想扫他的兴啊，然后他就答应说陪着这个孩子走过去。可是这个孩子拒绝了，他说，爸爸，我已经12岁了，保护我自己，况且只是短短的一段路，如果同学看到我还要走过来，很没面子，他们会笑我。那面对这个孩子不懂得体贴自己的关心呢，这种不领情的这个拒绝，父亲的心中掠过一丝丝的伤痛，而是很无奈，让这个孩子自己独自的出门。孩子出门了以后，风雪在这个大风雪的下，他走得非常的吃力。他低着头，迎着强风大雪，一步一步卖力的走。走着走着，心里开始害怕起来。他很懊悔，他为什么不答应他的父亲陪他走过来？短短的一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终于到了同学家。同学开门让他进来。当他们转身要关门的时候，他看到在这个大风雪的当中，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朝着他们刚才走来的方向慢慢的移动。他一眼就看出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是他的父亲。这个父亲从这个孩子离开家的那一刻起，他就紧紧的跟随在这个孩子的后面，他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孩子，一直等到他的孩子看到他的孩子到同学家进了家，他才转身。弟兄，第四，他是时时刻刻，这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这些朝圣者在这个旅途中，他们面对了许多的危险。太阳呢，是指这个日间的灼热，白天中暑是一个很真实的危险。月亮是指夜间的幽暗，会有不明之物的骚扰。根据这个巴比伦还有这个亚述史料的记载，当时很多人患这个癫痫症，或是精神错乱，是与所谓的月牙有关系。月牙这个症状啊，就是受到心神之手的骚扰，心就是心，这个心呢，月神的名字，并且呢，白天跟月亮会发生这个气温极端的变化。 会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当然晚上还有什么，还有盗贼跟这个野兽出入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昼夜都会有危险。但是第六节，但是第六节诗篇的九十一篇到五到六节也有类似的描述，他是说你不必怕黑夜，不必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敌兵。我们时时刻刻在神的保护之下，所以那个要与我们为敌的邪恶势力就不能够加害我们，于是我们就放胆。有些时候
发生在那个
在希伯来文的当中，他们常常会用这个
成双的相对
的词语来表示这个总体性。换句话说，他是会用
这个相对的词语
来包括两个终端和两端当中一切。
所以当你看到白天跟黑夜摆在一起的时候，它指的是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
或其中的任何一段时间，神都在看顾保护着你。所以神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神都在那里
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诗篇的46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这个字在英文是 ever present。
ever present
意思是什么？就是它是持续的，它是一直的都存在的。即便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即便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事情发生是如此的突然，让我们会措手不及，不知道对去应付。有些时候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怎么样
应变
时间都没有。可是即便我们会不知所措，即便
我们会不知道
怎么样去应变，但神是时刻的在保护着。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爸爸给我买了一部摩托车，我经常就骑着摩托车到处跑，好不快乐。有一次台风要来袭啊，那气象局已经发布了这个路上这个台风的警报。那一天早上天色阴暗，但是雨还没有下来，因为我急着赶着在这个雨还没有下来之前呢，要出去骑车出去办一件事情。我妈妈知道我要骑车出去，就在旁边一直唠叨：台风天你干嘛要骑车啊？啊，你不是这
自找麻烦？
可是我急着要出去，也没有听我母亲的劝告。那就骑着车出去，等到我要回城的时候，雨已经开始下。那为了急着赶回家，我也顾不得躲雨。可雨越下越大，我心里就越着急，越着急车子就骑得越快。那时候我看到在对面的车道有一辆计程车朝着我方向开过来，就在离开我大概十几公里的地方，那个计程车突然回转。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想，那时候想赶快紧急的踩刹车，可是天雨路滑，那时候雨下那么大，路上一定很滑。我想这刹车一踩，车子一定滑倒。还在思索怎么应变的时候，我已经来到那个车子面前，
大叫一声：“
神啊，救我！”嘣一声，我拦腰撞上那个车子，我就整个人被抛过那个车子，
在大概
七八公尺的地方落地。那一刹那，我心里想说：“这下子完了。”可是当我落地之后不久，我发觉我意识还是清醒，于是我就有脚动一动，手动一动，我就试着坐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站起来，尝试站起来，我居然站起来，然后我全身摸一摸，好像
也没有什么受伤流血，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是毫发无伤。我过去看我的车子，走过去看我的车子，因为
撞击
力道非常的猛烈，
我前轮
快变成一个 L 字形。
我相信
在我撞上那个车子的那一刻，那计程车司机知道他闯了大祸，因为这是他的错。但是他看到我毫发无伤，我相信他也觉得很庆幸，所以他二话不说，赶快把他的车子停到路边以后，就帮我开那个机车啊，脚踏车，在离开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机车行换了前轮啊，换了那些破损的零件啊，然后赶快他就付了钱，然后
车修好
以后，我
车
回家。
一
样，一进门，我妈劈头就骂，叫你不要出门，台风天不要出门，你还要出门，看你淋的什么样。本来我想告诉我妈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看到她在气头上，然后我又到了那个嘴边的话，硬生生把它吞了回去。
你知道吗？到今天
了，我
妈都还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
事。很多年以后，我来了美国，
我来美国跟人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她讲了一段话，让我不得不由衷的从心里说阿门。她说，
在你呼求主的那一刻，
他就派你的保你的 guardian angel 在空中接住你，然后把你轻轻的放下。诗篇九十二篇第一到第二节说，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当我
在极难的时候呼求神，神就保护我，神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这又让我再一次经历到神
他话语
信
实，应真实。造物主是你的帮助者，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耶和华使你免受一切的灾害。在诗篇121篇的第一到第六节是一个现代式的形式，让你看到神为你做了什么。然后在第七到第八节，神给了你一个将来的应许，告诉你他将要为你做什么。在最后的这两节当中，诗篇121篇从给出一个具体实例，总为一个重要的一般原则，就是
神必要使你免去
一切的灾害。我们可以从两节经节的当中学习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我们
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神都
保护着我们。这也就是第七节所指出的，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去
一切的灾
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里灾害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有这个危害，还有这个邪恶的意思。其实耶稣在主导文的当中，他也教导我们要为类似的事情祷告。
耶稣说不要叫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
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凶恶跟灾害，跟灾害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它指的不仅
是那些
能够危害到我们身体的事与物，那会加害我们灵命的邪恶势力。常常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祷告说：神
啊，求你保护我们家人免受灾祸、受疾病、受危害。
其实我们也应该为到他们属灵的安慰来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他们，在他们面对这个罪恶跟试探的征战的时候，能够加添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胜过，而且让他们能够明白并且遵守神在他们这个身上的旨意啊。这也是应该也是我们为他们祷告的这个重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祷告？那是根据耶稣在主导文当中的这个模式，还有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神保护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神没有说我们永远不会遇到问题，但是神给我们的承诺是什么？当我们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问题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这包括了那些让我们难以释怀，实在很怀疑
到底这有什么样益处
的问题，神都能够将他们转变为成为对我们生命成长有所帮助。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当中看到一系列神这美好的应许，也让我们再一次的确信神是参与我们的生活，他是帮助我们，他不是抵挡我们。 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说：“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人。”
那就是这样，还有什么？
说呢？神若帮助，哦，抵挡我们，然后靠着我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并且我也深信，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未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免于问题、免于麻烦、免于困难，但是那个邪恶的势力永远不能够得胜。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拦阻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实现的目的。如果你是在基督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神对你的爱与你隔绝。换句话说，即使是你面对众叛亲离还有死亡的威胁，信徒仍然可以凌驾其上。如果神是帮助我们的，那么
就没有
任何
的罪恶和永久的危害可以发生在基督信徒的身上。
我们可以信得过神的保护，因为神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都保护我们。第二个是神要保护我们出入平安。第八节的上半段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希伯来文用成双这个
相对的来表示这个总体性。
你出
你入，
这包括了期间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时段，只有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神才能够给出这么美好的应许。圣经第二十八章第六节也告诉。如果我们听从神遵行他的话，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每次我想到我在这个高速公路开车的经验，我就心里就满心感谢神保护我和我家人出入的平安。不止一次，起码两三次，当我
快速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前面因为塞车，前面的车子已经停住了，可是当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快放上去了，于是猛
踩刹车，可是距离实在太近，根本是来不及，
眼
看就要撞上，就在那一刻，
好
像有一次看不见的时候，
挡在我车子的前面，我车子
就在离
前面车子大概有一尺左右，猛然的停住。
每当我想
到这样的经验的，想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谢。这两年多以来啊，我跟我太太要经常往返这个 Flowerman 跟 Plano 之间，为的是要帮忙照顾我两个可爱的孙女，它是一种负担，但是负担的。那在这个一路上呢，
经常
我看到车祸，有些时候看到的还不止一件。有一次我从 Plano 要回到 Flowerman， 在75号公路跟635公路上面四起的车祸。
当我回到了高望，
在 local 的街上又看到一起短短45分钟的车程，看到了五起车祸。所以每一次当我听到这个救火车或救护车的这个鸣笛的声音，我就为到每一次出入的平安感谢神。我们出入的平安不是理所当然，是神在看着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在我们每一天生
活的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神都在保护我们。一出一入，这也象征着我们人生当中的转折。
但是经节告诉我们，神他看顾我们生活中每一次的这个过渡和转变。
通常呢，
当我们生
活当中发生
一些这个转折、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
会让我们感到焦虑不安。是不是？当你的工作或你的生活有
条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平稳，
事事都顺利。可是当这些转折、
这些变化在你的生活、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你心里会
挣扎，你会感受到压力，你会彷徨，你会焦虑不安。这个时候，你需要人关注你，你需要人来陪伴你。我不晓得 弟兄姐妹，现在你是不是正处在你人生这个过度转换的期间，或是你正遇到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转折？记住，神应许我们，神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转折，而且在这个我们过度转变的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神都在看顾。大卫说：“我坐不起来，我晓得你都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他细查我们的生活作息，他知悉我们一切所行。不管你现在你的工作、你的健康情况，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管你现在是在家里、出门在外、
在学校、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管你面
对你人生当中什么样的转折，
你处在什么样的地方，记住，神在这个过程的，神在这个转变，
过度转变的过程的
每一个阶段，最后，
我们来到了
第八节，是在这诗篇的结
束，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
一个美好的意，从今时直到永远，他都要保护你。神现在保护你，神在将来也要继续一直的保护你。如果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哪一样？你要选择神现在保护你了，还是神将来保护你？啊，你们要选择哪一样？都要。这个选择很困难，对不对？感谢神。如果你是相信耶稣的话，这两样对你来讲都是真实的。
耶稣在
马太福音28:20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今日、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因此，神应许你，在基督里，他要保护你。这个应许，今天是真的，明天也是真实的，一直到永远将来都是真实的。
造物
主是你的帮助。以色列的神是你的保护者，神也要免去你一切的灾害。所以我们是从
神
是天地的造物主，进到神是以色列的保护，进到神是你个人的保护者，是你的救主，
并且
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使我们一切的灾害和邪恶。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表示我们能够有一个免于拦阻的人生，我们不会遇到困难，
我们不会
落
在危险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整个人生旅程当中，神都与我们同在，神
都在
看顾保护着我们。即使洪水
漫过我的，
我也不至于被淹没。
从第7-8的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去一切的灾。
诗篇
呢，这是一首
上行之诗，
这是
这些朝圣
者要往以色列的路中所唱。当他们要登上耶路撒冷这个山城的时候，他们要经过崎岖的山路，在这个途中，他们会困倦，他们会软弱，他们会遇到危险，而且他们也是带着生活种种的疑问、种种要到圣殿中去求告神，寻求神的帮助。但是这些朝圣者他们看对了方向，他们是向上仰望。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在这些生活压力的冲击之下，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向上仰望，或者我们经常是低着头向下望、向后望、向两边张望？当你懂得向前瞻望的时候，那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向上。我们也是在奔跑一条属天的路程，
目标也是要
更高之处而行。在这上行之路，你是越走越有信心呢，还是越走越缺乏安全？ 如果你是越走越缺乏安全感，容许我提醒你，你要向上仰望。当你向上望的时候，你自然看见前面的山。山不是我们的目标。山有何能力？山外的天又有何能力？但我们是从望山开始，我们越过这个山，看到山外广阔的天地，再从广阔的天地看到那坐在诸天之上的神，
他才是我们的帮助和保障。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主。当你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你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你是否
会认定某个人、某些人、某些
事或者某些力量
是你
可以得到的？我们以为那
是我们这个稳固的靠山，不。我们不是投靠被造物，我们投靠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有无限的能力，他是超越一切终极的保障。我们投靠的造物主，他不是山，但他却是真真实实不可摇动的靠山。当我们去超级市场购物的时候，或到商场去购物的时候，你都会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注意它的有效日期，对不对？我们精挑细选，哪怕只是为了多一两天的保存期。如果你看见有一件商品上面它打印着永远有效，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一定是一个低劣的假货，因为在人世间没有人能够给出这样的保障。但是我们有一位真神，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在我们每一天所行的
这个向上天路的时候，
每一天你都可以经历到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谁要我们知道
他定义要帮助我们，而且这个帮助是永不改变，绝不缩减。这是神给我们的保障，这个是全年无休的保障。这个保障的有效日期是什么？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起来祷
告。
来到你的跟前，我谢谢你用永远不变的爱。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眷顾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在你的保守看顾之下，我们没有任何的邪恶的势力能够骚扰我们。在你丰沛的恩典之下，你供应我们过一个得胜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随时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蒙连续得恩惠。谢谢你，虽然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你却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如此丰盛的产业。你也应许我们，你将要永远的保护看顾着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奔跑这个属灵的历程，我们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那慈悲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